感谢主，像每个星期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来敬拜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是一个交通的时间啊。大家一个星期没有见，有的好久不成了啊。每一次见的时候很亲切，我觉得两个星期不见到你啊，我都觉得很想你啊。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线上活祭。一个记者，他问爱因斯坦，一个人啊，如何做真正的成功？就是一个人怎样做才能成功呢？因为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爱因斯坦啊，他很简单的回答说，不要试图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成功的人在生活中索取了太多，而有价值的人却给予了很多。很有意思啊。不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基督徒应该成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在世人的眼中啊，看为成功的人，只有在神的眼中看为成功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一个人在世界上可能看上去不是成功的，但是上帝看你是成功的，你就是成功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我们才能有价值呢？你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你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一生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保罗今天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说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亲爱的主，求你来怜悯你的众儿女。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当我们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的灵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不义。亲爱的神，我们因信称义，活在主你的恩典中，我们是有福的。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在圣灵里面心意更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的存全的可喜悦的旨意。如你知道你的孩子他的软弱，知道你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是要宣讲主你的话语，恳求主你加添给他力量。主啊，你赐福于他，让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不是凭着己意，乃是凭着圣灵的引领和感动。亲爱的主，愿你与他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说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那什么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呢？原文啊，就是有恳求的意思。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就是乃是让我们能够深深的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那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保罗站在神的爱里面给我们说话，就是让我们知道，弟兄啊，你知道吗？神是多么的爱你，神是这么的爱你。他以神的慈悲来劝，就是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来思想神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当一个人啊，你能够深深的感受神的爱的时候，这段经文你读下来你就觉得有滋味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深刻的去领受神的爱，不能够认识神的爱，你是读不懂的。我记得上个 两个星期前有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提出一个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不能理解。其实啊，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在于你不懂什么是神的爱。那不是要他的命，献以撒乃是要让以撒成为神的保护，成为神的祝福，让以撒活在神的恩典中。这一个献祭乃是一个蒙福的献祭。所以弟兄姐妹，你若站在神的救恩，站在神的爱里面思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哇，向耶和华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乃是一个对以撒的拯救，是一个真正意义的赐福和恩典。因为神是这么爱他的百姓，世人外邦人他都没有资格向神献祭，可是我们这一群蒙福的百姓，我们岂不是站在神的爱中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啊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的观念。保罗说什么呢？当你们献上的时候，就是献上圣洁的身体，那是神所喜悦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真的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侍奉应该是蒙神喜悦的。身体献上，身体就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人。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啊失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那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就等于献上我们的全人啊。每一次好像我们奉献的时候啊，这宣召的都会在读这段经文，都会在读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观，一个什么样的奉献观念。我们这一个人啊，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是神所爱的，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被神所使用啊，乃是更加的蒙神的恩典和赐福。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我们就没有了。我们越将自己交给神，我们所能够领受的这属天的恩典越丰盛。我们越是活在自我里面，我们越用我们的自己的能力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现实的生活中你有很多的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但是当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乃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主宰你的一生哦，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都蒙他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在你的里面没有自我了，你不是自己在掌权自己啊，是你让这一位全能的爱你的愿意为你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他掌权你的生命。他爱我们，牺牲了自己，他顾惜我们的生命，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他把我们放在他手里面，你放不放心啊？你当然放心了，对不对？一个孩子啊，你爸爸妈妈抱他，他就有安全感，对不对？你把他放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面，他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让他自己出去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他自己去照顾自己，他也没有安全感。但是在爸爸妈妈的怀里面，他最有安全感。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就像父亲和父母像儿女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我们里面啊就有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里说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就是说我们完全献给神，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们的侍奉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是讨谁的喜悦啊？讨神的喜悦。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基督徒不能被世界所吸引，而是活在圣灵的更新中，使自己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啊，千万不要随从这个世代的风俗，凡事都要靠着祷告来寻求，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人说啊，人的一生啊，就好比呢海中的船一样，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什么呢？是汽船啊，是汽船游轮。这船里面有强大的机器，可以逆风而行，逆水而上。它就好像人内在的生命里面啊，有信仰，有主的同在，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掌权，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掌舵，所以它不会随风漂流的，它也不会随波逐流的，它可以照着这一个既定的目标和航线往前行走。这是一种人生啊，像汽船一样，像游轮一样。那第二种人生呢，叫帆船。这个船上呢有帆，顺风而行，逆风而止啊，顺风而行，逆风而止。这个帆船啊是借着风力的，所以人的生活里面啊，他总是看风头啊，这个风头是什么，总是要打听啊，最近这个哎，公司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政策了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啊，这自己很灵活啊，这一个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很有自己的办法，很聪明啊，很聪明。而且呢他会应付这一个社会的任何的习俗和时代的潮流，但是呢却没有真理的立场，他没有真理立场，也没有原则。这一种人呢是随着环境的变迁随波逐流，这是一种人。第三种人呢是叫破船。这个破船啊是没有帆也没有舵，他呢就在这个水里面啊，就是任风飘行啊，哎呀，随波逐流啊，飘来飘去，飘泊不定，既无方向也不会顺风啊，这个人生啊就是非常糟糕的了。他飘的时候呢还会碰到别的船，哎，把别的船给碰坏了。所以他们说遇到这种人啊你要躲得远一点啊，这也是一种人生。这是一种弟兄姐妹，基督徒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应该是有信仰的，我们是应该是有方向有目标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掌权我们的生命，他能够带领我们走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我们透过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在逆境的环境中，我们依然能够怎么样，逆流而上。在逆境的环境中，我们依然会有能力，会有动力，会充满喜乐。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中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在患难中怎么样，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很关键，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但是当一个人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可以解决。昨天啊我看到这一个上海的老姐妹啊，90多岁了，快，她讲到她回忆当年啊，她在这一个尼托生的这一个啊这一个聚会所里面，当时她听啊尼弟兄讲道，她说啊，尼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充满喜乐的生命，即使在后来他坐牢，他坐了25年牢啊，那个时候很多的会有信徒啊去监狱里面去探望他，可是探望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些探望尼弟兄的那些人啊都是愁眉苦脸啊，痛苦啊，哎呀尼弟兄你坐牢啊怎么办啊，尼弟兄说你要喜乐，我现在很喜乐，你们也要喜乐。他们说我们以为我们去好像探访尼弟兄到监狱里面是要劝他不要愁苦，反而我们被他所劝，他却喜乐，这很关键。最艰难最艰苦的岁月里，尼弟兄就是这么，所以他说这是一个生命。今天啊，当保罗说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意思说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主，也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这是说我们不要随心所欲的去来做自己的事情，乃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究竟什么是献祭啊？什么是献活祭？弟兄姐妹对献祭的这一个概念有没有？我们读一下这个利未记，在地方有一段经文，这里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这里啊，讲到了这一个献祭啊。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献的祭啊，可不是活祭，是什么？死祭。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啊，不能空着手啊，你总是要带礼物来的，要献祭。我们知道献死祭很容易啊，但是献活祭是非常难的，因为死祭死一次就行了，哦，死了就死了，就献了，但是献活祭非常难。我们说献活祭，我们这一个人啊是要天天的是要在祭台上的，啊，天天在祭台上，你高兴了你就爬走了，一看祭物没了，你把一只牛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活的它跑了，可是神让我们这个人献活祭，乃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天天在祭台上面。要为他而活，为主而活是一生的，献祭呢却是一次的。人说啊，为主死很容易啊，死一次就够了，但是你为主活一生啊很难，因为你的一生都要为主而活，你这查经小打查经你都打盹睡着了，你知道你说怎么为主而活，对不对？不容易，回到家里面给这个妻子几句话不好，两人就开始干起仗来了，怎么为主而活不容易，很难的，里面看到不顺心的事情就烦啊，就开始论断了，开始发怨言，不容易。但是献活祭可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什么是献祭？我们要先透过献祭，以色列旧约中的献祭来看，今天我们献活祭是要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第一步，我们说献祭是要献一个什么没有残疾的这一个牛，这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心是完全的，没有残疾就是完全的意思啊，不会要有任何的这些瑕疵啊，不要有瑕疵，是说明什么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啊是要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千万不要在主的殿中敬拜神的时候，这边一边唱着诗，闭着眼睛，那边就在想：我待会儿去吃火锅了，我待会儿要去和谁去啊？怎么下午要去哪里玩了？然后又想到别的事情了。哎，那个商场里面是不是要打折了？在想这个事情，这叫三心二意啊！我敬拜神怎么样？就要全心全意的敬拜神，这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操练这一，我们怎么样敬拜神？我知道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中的缠累，就我们有那么一点时间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是带着生命的完全啊，带着心的完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啊如果有不饶恕的，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饶恕。我们若是里面还有仇恨，还有对弟兄姐妹的埋怨，或者是得罪了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要先把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先解决，从我们里面要对付出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来这个祭坛前献礼物啊，先要把礼物留在坛前与你的弟兄和好才可以献礼。如果你在献祭的时候还恨你的弟兄，你要先与他和好才来到神的面前。你不可以和这个人啊关系不好你还恨着他，你还来献祭，这个是不对的，这神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全心全意。有人说，哎，是不是你看过去这个残疾的，就是说这个羊是缺一只胳膊少一个腿，我就把他自己家不要的意思的？不是的，是要完全的。这个牛是一定是健康的，不能带一只病牛来，那是因为你对神是真心的。而神要看我们敬拜他，是要看我们的心灵，看到我们的心灵是诚实，很关键，很关键。那以前那个张牧师啊，张伯利牧师，他这个脖子后边有一个疤，你知道吗？他就是老想，他就说， 他以为哎，做祭祀就不能有疤身上啊，献祭不该有疤，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是什么，是要我们的心要完全。那第二个步骤什么呢？要放血，要奉上他血，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没有不属血气的人，那血要放干净啊，献祭要放血的。那人都是有血气的，但是你信主以后，你这个血啊要放掉，不是说回去以后拿刀子给你自己刀，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这个血气啊要慢慢的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消失掉啊，要把它消失，要放掉，不要带血气，做任何事情不要冲动，不要有血气啊。这个血气这个很不得了，我真的是知道的，特别是弟兄，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失控，那这个很可怕，可以这样，要没有血气。说献祭什么呢？是要把我们的血给放掉，不靠这一个，不靠这一个属肉体的方式啊来献祭啊。我们活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就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不是有血气的人。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剥去皮，要扒皮啊，扒皮什么？就除去老我。剥皮难不难啊？难，扒我们自己的皮难不难？很痛苦的，对不对？啊，扒皮不是说要把我们的皮给剥掉，是我们那个老的那个生命，那个旧的那个习惯、旧的语言、旧的风俗里面，要在主的爱中把它给剥掉，不容易的。你知道那个旧的习惯在这里面，几十年啊，如一日就养成的这种习惯，原生家庭中所形成的这种旧的习惯，这种个性。你要把它给除掉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要透过非常艰苦的环境来磨练我们，来塑造我们，神的灵在里面不断的动工更新我们，这一个旧的生命才能除去。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要认罪，要省察自己内在的世界中有许多的什么，有什么东西不合神的心意，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要常常靠着主的血来洁净。第四点什么呢？要切成筷子，就什么？基督徒的生命要经历破碎，我们的生命要经历破碎的。亚伦的子孙要把燔祭切成筷子，就是要破碎才能够献祭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经历破碎啊，你很难是你的生命是很难被改变的。有一本书是写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这一个人，我的生命经历破碎了，我的生命我才不属肉体了，我把我的肉体破碎了，可是我内在的这一个生命，我的灵，我的 spirit， 我要更加的强，更加的丰盛了。这个很关键，让神的灵在里面掌权。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破碎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祭啊，我们才能够焚烧。所以第五步就是什么？就是把祭物放在坛上烧掉。哇，还要烧啊！基督徒，你的生命一定要经历圣灵的焚烧的。没有被圣灵所焚烧过的生命，是很难散发基督清香的生命。圣灵浇灌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就被改变了，连世人看他们都是小民，可是因着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这些人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就有能力了。我们的生命啊，要散发出耶稣基督的清香，要被圣灵的火焚烧。弟兄姐妹，献活祭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献死祭是对于一个牛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基督来说，我们献活祭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他必须要经过这五个步骤，他必须完全的归向神，不可以又拜主又拜马，又侍奉主又侍奉马，不对的。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放血，把你的血气要除掉，你身上的血气。不是凭着血气行事，乃是靠着圣灵行事。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剥去我们的老我，剥去我们的皮。 要除去我们身体中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习惯。第四个呢，要切成筷子，要经历生命的破碎。第五个就是要经历圣灵的焚烧，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得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刚才的经文，我想有四点给大家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啊，他应当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他是全心全意的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那将自己当成活祭，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哦，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啊，我们找一个好像一个石头爬上去就在那躺着，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每一天。都要知道我这一个人是属又是属神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百分之百的要献给神，包括我们的一切。有人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说啊，为什么要奉献给主？那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奉献给主？弟兄姐妹，神岂缺少我们手中奉献的钱吗？神缺少我们这一个人吗？神的国度里面有多少亿人啊，有20多亿人，神岂缺少我们这一个人呢？不是的，乃是神爱我们，乃是神爱我们，神看重我们和他的关系，乃是要看我们这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信靠他，是不是真的是和他恢复了关系。在神那里什么都不缺，但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主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信靠神的人啊，你对神有绝对的安全感的，你相信，哎，我这个人交在神的手里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一个不相信神的人啊，他总是想为自己抓，总是想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总是想给自己啊留个小后门，这还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是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神的作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连自己的生命都舍给了我们，他岂不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吗？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找到安全感，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个人奉献给主，献给神。那有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宣教，他在非洲宣教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奴隶啊被他的主人恶待啊，打来打去的很可怜，要打死了不行了，他说不行，他有怜悯的心在里面，他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他就给这个奴隶主说，他不要再打了好不好，我把他买下来，我要成为他的主人。那个主人说，反正这个也不值钱了，我也不想要了，本来就想让他死了，给你吧。然后呢，这一个宣教士就把这一个奴隶啊给买来了。这奴隶可能也是老了，不想要他了，反正吃也是用也用不了，给他呢又是 白吃饭，所以主人就不想要他，把他弄死他，给他买来了。这个人呢，这个宣教士就给他把病给他看好了，然后呢就给他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给他说，从今天开始啊，你就自由了，你走吧，你自由了。哦，这个奴隶啊觉得，哦，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奴隶就很忐忑不安的，这个宣教士正往前赶路的时候，突然这个奴隶又跑回来，就抓住他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你把我买来，你是我的主人，虽然你放了我，你让我走，可是我要是被别人抓走了以后啊，我还会失去自由。如果有一个更坏的一个人奴隶主，那我可能就死在他手里面了，可是你是救我的主人，我跟着你，我就有真正的自由了，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不会再有人说，哦，这一个人我可以把他打走，可以把他夺走抢夺走，不可以了，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哦，这个宣教士一听有道理啊，他跟着我才有真正的自由，我能保护他的平安啊。所以从此以后，这一个黑人啊，这一个奴隶啊，就跟着这一个宣教士，他一起宣教，他们成了好弟兄，成了好弟兄。到这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啊，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生命是从黑暗的权势中救出来的， 他用他十字架的血来救赎了我们，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我们若属基督，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想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你会失去平安的。就像这一个非洲的这个奴隶一样，他才意识到他只有在这个宣教士的面前，他才是真正的平安的。他把自己一切都归给了这个宣教士，他让宣教士来掌权他的一生。哦，这个就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所以弟兄姐妹，神既为以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全能神的手中是最安全最保险的。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把自己交给神是最保险最安全的。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啊，异教徒的献祭啊，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那个时候迦南地的风俗是真的是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献给他们的所谓的神就是巴利啊，很可怕的。但是当亚伯拉罕让以撒献祭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让他献的是活祭啊，乃是让以撒这一个人的生命一生都在神的保护和看顾之中啊，而不是让以撒死啊。只有把以撒放在耶和华的手中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从此以后，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去世以后，被主接走以后，以撒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一切都有神的保护啊。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献凡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意义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属肉体的方式，用人的直观去思想这个问题。你若是真的认识神的爱，你一定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对以撒最大最大的赐福，因为以撒是属神的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成为真正属神的人。第二点就是属神的人当为主而活。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啊，他会常常想啊，凡事都会照着神的旨意活，不会照着自己的方式去活。我的牧师，我的老师刘富林牧师常常说，哎，我们要常常祷告，说什么？说，哦主，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什么坚持是神不能改变的。为主而活的生命就是放下自己的生命，为主而活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神。献上活祭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被主使用。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破碎。啊，服侍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服侍神不是说我凭着热情我去侍奉了，不是的。你在服侍的过程中，你也会，这同工应该是知道的，啊，在侍奉过程中，也会有许许多的软弱，对不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啊，有时候许许多的事情会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但是这一切你记着哈，我们若不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是照着神的意思，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是要本身就是经历这一个破碎，这个破碎的过程就是什么？我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最后越来越没有我自己，都是神在我里面。多年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破碎，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清楚。我记得张伯利牧师常常给我说，我天峰啊，我们做传道人容易的，要常常被针扎的。所以你知道当你被针扎的时候，你是为主扎的，你知道你的委屈是为主受的，你为主而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的生命完全是为主而活的时候，这一切不成问题了。你知道他也难过啊，那一次我们这个去这个洛杉矶去看他，哎呀，他看到我们就想高兴得不得了。哇，我觉得牧师就是这样的啊，他已经有白头发了。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15年前我听他讲到，那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意气奋发。你现在已经是啊，已经61了，啊，已经61了。说哦，你们来看我了，哇，那个眼泪就要流下来了。给我讲到的时候，我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里面的那一种啊，这么多年，我知道作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虽然很有名气啊，很出名啊，很多人都很 尊重他，大牧师啊，在中国大陆每个星期的点击率听他讲道就达到3000多万人听他讲道，在这个网上面，你知道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这一次去加拿大多伦多布道会1个多星期，在5000多人面前分享福音，带了上百人信耶稣，很多人尊重他。可是你知道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破碎和挣扎和痛苦。在新加坡的时候啊，有一些同工啊，啊，有自己的想法，就坚持自己，哇，在背后就论断他，啊，很受伤，啊，有一个德士司机，啊，结果他就录了一个 video， 专门攻击张牧师的，跑到香港张牧师的特会要发，给张牧师一起同工了好多年，结果被张牧师的那个同工发现，说你说和张牧师同工，为什么你还要录一个，还在背后说张牧师的坏话？那些同工很不生气，抓着他去见张牧师，张牧师就说，哎呀没事了，谁不受苦呢，对不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总会被攻击的，一定会有的。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神的过程是要经历破碎的。既然就算是我们这一个人，虽然我们在教会中做的事情很小，好像是哦，哪怕是我们就是做个招待，有时候也会经历破碎的，对不对？啊，你有弟兄姐妹，有一个弟兄说，我做招待我做得很辛苦，为什么？我要每一天来一个人，我要给他握一次，我来一次握一只手啊。可是有人还不愿意跟我握手，我伸出手来他还不理我就走了，这都是经历的破碎。所以弟兄姐妹，越奉献越侍奉越经历神的破碎，但是也是在这个破碎的生命中，我们的里面的灵啊被操练的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刚强，我们这个人的人生啊也越来越丰盛。阿们。对，越破碎越丰盛。第三个就是属神的人不要效法世界。约翰福音15章19节，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怎么世界就是爱你们吗？恨你们。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世界很爱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世界上很恨我们的。你这个世界的王他恨我们，因为我们不信他，我们信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常常还用世界的方式去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常常会被世界所影响，常常活在世界的风俗中，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风俗的。若是属这个世界的风俗，你就没有平安了。什么是世界的风俗？就是世界的很多的文化，很多很多的文化，有世界的潮流的东西，还有一些民族性的一些文化，一些风俗的东西。你以为那里面有平安？是没有平安的。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知道华人啊总是看风水，对不对？风水这些先生啊，你知道看风水这些人啊，他们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住宅的风水。住宅的风水啊，中国大陆四川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说，这个如果一条路啊是弯弯的弧状的，像一个弓一样，像一个弓一样，他们说呢，住在这个弓这一个弧度里面的被称为什么叫玉带环腰啊，这个人是不富则贵啊，家里兴旺啊。如果住在这个弓的这一面被称为什么叫反攻煞，不好，所谓不好，你知道他说的就不好听了，你知道吗？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是咒诅人的。说住在这一个玉带环腰里面是大吉的，是好的，好像有很多人相信了，你知道吗？中国大陆这个东西在华人这个里面很多，叫风水。四川，你知道那个地方，他们这些风水这些先生说，一个山啊它往下冲的时候，下面是平原，然后呢就有一个弯弧的一些大路，弧状的路，这边是山，那边的平原，因为山它把那个路给推的，修路就修成一个弧状的， 或者是河流是弧状的，凡是住在这一个玉带环绕的地方都是大吉大利的地方。于是大家都往那边搬，都往那边搬，因为什么？玉带环腰啊，对，那个路的那边是有像一个弓箭射过去，不好，叫反弓煞，不要住在那边。结果出了什么事儿？我都往那个地方搬，都听风水先生说的话，山一倒啊，一阵一倒，那个反弓煞住在那边的人全部都平安了。不相信风水的人都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吗？那些基督徒不相信那些东西，我们不信那些东西，我们不要往那搬，搬到搬干什么？我们搬到那，我们本来就住在这边的，我们为什么要那搬？那些相信风水的人说，哎呀，这个不好，反弓煞，那边才大吉大利，咱们往那搬嘛，那边能发财，哇，都搬到那个位置。一地震，几百人、上千人，一个村子一个都活不了，可是住在反弓煞那个所谓的不吉利的地方，全部都活得开开心心的。弟兄姐妹，世界的风俗风水你能信吗？不能信。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曾经对这个东西很喜欢，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不瞒你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段时间，有两年的时间，那一段时间我不好好学习，有一段时间，我那时候1993年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中国流行什么周易热，大家知道吧？周易啊，易学。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那时候很多丰富的这个易学的书我都读啊。我那时候能干到什么程度？我可以用60甲子天干年月，天干配地支，5行金木水火土，什么样的这个命理，我怎么样推，知道他这一个人缺什么，我能配什么，能看到今天下午3点钟几点钟下雨。我跟你说的真的，我不骗你，是在1994年的时候，这都是邪术，都是术士术数，这个东西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后来信主以后，我把这个东西完全弃绝了，全部都给那里面没有平安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科学，因为当时这个周易这个文化在中国特别风行，那时候大学教授都学这个东西啊。我有一次我记得是1995年的夏天的时候，初夏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说我现在学医，他们说你现在学医学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我可以推下午3点钟准时下雨，因为看那个金木水火土啊，那时候那个时间点水旺，必然是下雨的时间，结果下午下雨，啊，你最厉害啊，你怎么那么行啊，好几天不下雨。我说这个推出来的，我告诉你哈，这都是不合神性的，都是邪术。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灵界的东西，有黑暗的权势，它有它的文化，这些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你信这个东西就没有平安的。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的血洁净了你，你这一个生命是属神的，你能出黑暗入光明，你进入神的国度，你这一个人你就是上帝国度的人，不再属于这些世界的东西，不再属于世界的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千万万记得，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它所控制。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像以色列人，他们既然是这一个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就不可以再思想这一个埃及的事情了，因为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被分别为圣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一个神的恩典和国度中，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偶像，许许多多文化试图吸引我们，试探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挡住这一个试探，一定要胜过这个世代的这个王对我们的诱惑。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所以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世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要永远长存的。你我要成为怎么样遵行神旨意的人。阿们。不要效法世界，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不要效法世界。最后就是一个叫心意更新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属神的还有今天有点多一点，给我多2分钟你讲完哈。属神的人啊，应该是心意更新的。当一个人信了主，圣灵就在里面不断的做工， 光照他内心的黑暗。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心灵深处的罪恶，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过去服侍的教会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来到教会以后啊，因为张伯苓牧师啊，他讲到很有能力啊，他常常讲到，他不光是讲到自己的见证，也讲到人要认罪悔改啊。他一讲到罪的时候，下面都低着头。为什么？你要去他教会的这些新移民啊，都是国内都是啊，不是大老，当然不是大老虎了，是苍蝇了，都是那种不太干净的，都是收过贿赂的，都是这些人。对，牧师一讲到罪都低着头，然后牧师一呼召，你呼召你们谁要这个罪得赦免，就到前面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哇，哗，一大堆都上来了。一个，我是局长，哦，我是局长的夫人，哦，我是市长的夫人，我是县长，我是村委书记，啊，我这个过去干了不好的事情，啊，还有人是说用不同的身份来的，你知道？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生命被圣灵摸到，他都要改变的，一定要改变的。一个夫妻，他们弄签证，他们办绿卡，办绿卡的时候他做了许多假材料。他终于拿到绿，他拿绿，在申请绿卡的过程中，他做一些假材料是为了他自己啊。结果他们就没有平安，他老是觉得没平安，没平安怎么办啊？他就跑到张牧师面前给牧师说，牧师不敢跟他说啊，你去认罪。牧师没有说，牧师说，好不好？回去好好祷告，看看圣灵怎么说，要法律去行。结果这一个，他们两个人都四十多岁了，然后呢，为了这个绿卡，花了一些钱做了假材料。当面试那一天，面试官问他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说是真。一说那个心里面就突然间一紧张，哎呀，说不出来，明明是假的，学历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结果签证官就说，那你不能拿到绿卡。后来就回国了。可是回国那一天，那之前的时候，他去教会的给牧师交通说，我心里面真的太喜乐太平安了，我觉得这个绿卡就不应该要，感谢主。可是你知道，他回国以后，这对比在美国还幸福。跟他们来了一群那些人，很多都离婚了，很多在生活的也很辛苦。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创业，哇，神给他们恩典啊！他们在中国建教会，他们侍奉主，他们创业，他们开公司，他们做了很多。我感谢神，他们去到西部去做这个希望小学的工程，专门去扶持平民这个贫苦的孩子。我感谢主，神就用他们，在那个报纸上面都登他们做电脑公司啊，他们做得很厉害，他们捐款啊。那时候早期在90年代末，2000年的时候，他们一赚的第一桶金，他就捐了100万，去帮助这些孩子上大学，很不得了，真的神特用他们。现在更不得了，神用他们用的简直就是比在美国，他现在来美国很自由，非常有，现在又哎回来了，又有美国绿卡了。时候到了，那拿绿卡，上帝给他开路，也不用撒谎，也不用作假的。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摸到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叫圣灵的更新，不合神心意的就不要再做了。人生命中的这个品质、品格要被圣灵亲自的塑造，要改变的。啊，那些，哎，我知道在洛杉矶啊，你知道有些。有一些人啊，真的是有的，他们是怎么样？是从外面买东西，在沃尔玛买东西，然后呢，从中国拿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去换。还有的呢，就是有人就是喜欢，就是车里面总是用完以后就换，用完就换。哎，虽然不是假的，是吃的东西什么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神是让我们做人啊。要正直啊，基督徒不是老是占人便宜啊，基督徒是要怎么样，吃亏就是福啊，你吃世界的亏，神在神的国里面给你更大的祝福。所以那时候张牧师一讲到，我下面的人就开始悔改，悔改以后就去认罪。哎呀，他说在小组里面就分享，我又做了什么事情，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以后再也不要干了。我感谢主，圣灵光照，小组更新，生命也更新。那心意更新变化是带来行为很多的改变，不是用人的肉体方式，不是造的律法，乃是圣灵你催逼你来改变，这个是真的。 我以前有很多不好的生活的习性，我酗酒啊，我这个人很爱喝酒的，喝的重度脂肪肝还喝。我最喜欢，你知道，武警都知道的，我最喜欢就是在北京啊弄这个是红油赌师啊，喝啤酒，嚼凉拌猪耳朵喝啤酒，你知道这也是生活的性格啊，性情对不对？然后吃的这个满脑肥肠的，大腹便便，到又疼啊，晚上睡不着觉。医生检查说你不行，你这个酒喝太多。我一天得两瓶啤酒，而且那个燕京啤酒，它那个是大的，你知道吗？不像在美国那个小瓶的，它是大的，一次两瓶，一次两瓶。然后吃水煮鱼，啊，吃川菜。他武警你打鸭脖子，这鸭自己喝，你知道，没人陪你喝，就自己喝，喝着玩，你知道。那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出去，那喝的更多，那不醉不行，一定得醉，不醉不舒服，就得喝醉。大家一块出去嘛，够。你知道那个重度脂肪肝，可是有一天圣灵摸到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这种生活不合神的心意。你虽然信了主了，你的生命要改变，我就跪在地上认罪悔改。从此以后，神就把我这个东西拿去了。我现在不能碰酒，我一碰酒，喝多点脸就红。哎，感谢主，我再一看照片，好像比过去瘦点了哈。然后呢，哎，昨天是一花还说，哎，牧师你最近瘦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瘦不瘦，但是我知道我要开始过健康的属神的圣洁命，心意更新，合神的心意，好不好？让我们唱首诗歌，献上活祭，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成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